其实我对那个老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尊敬的啦，不过不得不说这一段话就我现在来看的话，我也想这个就是真的是会给人一种象牙塔里面的感觉。
就是我的感觉是老男人果然只剩一张嘴。
你讲到之前我都不好意思这样子象牙。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前几集的开头呢，基本上都是在更新 Leon， 要不然就是我们自己的近况，所以想说好像很久没有更新我们的吉祥物拉面的近况了，今天来聊一聊拉面好了。
话说拉面搞不好最近的听众比较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我们太久没讲了，但是它就是我们养的一只猫。
对，它是橘白猫，白橘猫，反正就是橘中蛋白的猫咪啦。
对，然后我们是在算是2020年疫情的时候领养的嘛，所以到现在也领养了快三年了嘛。他也快三岁了啦，我们大概是他在他还蛮小的时候，大概三个月大的时候领养的。
对，那时候是反正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看了很多的那种猫猫狗狗的 YouTube， 然后就突然很想要养一只猫或者是狗。那经过一番评估之后呢，就觉得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猫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所以就决定我要来找一只猫。但是其实从想要养到真正养应该也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养宠物这件事情真的是很讲求缘分啦，不是你要养的时候就刚好会有一只宠物要给你养，就是互相看着顺眼。好了，我不知道看顺眼，
他应该没有选择权，他应该就是被你带走。
对，但至少我要先就是看得顺眼一点嘛，就是心中有那种就是恋爱悸动感，这样
就是想要养他的冲动。
对，
那个冲动要先有才有办法真的把他领养起来。
对，那其实我记得印象还蛮深刻的，我那时候就是会到处去看有在领养宠物的地方，就定期去看，三不五时去看。但因为疫情期间太多人想要领养宠物了，所以常常是缺货的状况，就很多时候我去宠物店里面发现是没有猫猫可以领养的。
对，
那差不多是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某一个礼拜我突然就想说我再去看一下好了，然后就看到了这只小小只的拉面窝在那个玻璃柜里面，那小小一只缩在一起，
超 Q。
我突然就觉得天哪，好美的生物啊。
我一开始对它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有点像妲己。
对，我想说你是讲妲己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一种会被诱惑把人家人吸进去的感觉，然后就觉得说这个肯定是个妖孽啊。
对，他都那样眼睛那样细细的看你嘛，然后反正我就知道你一开始没有真的很想要养，因为你那时候比较喜欢狗。
对，然后我真的还蛮对我自己的改变也是蛮就惊讶的啦。我原本可能小时候有养狗嘛，然后从小到大都跟狗相处的经验是比较好的，那所以当时听你讲要养猫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疑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
有啊，就是虽然你就说我是 neutral 中性，就是要养或不养都可以看你，但我知道你应该是有点排斥，但我就是想说不管了，我就是想要养。但反正接回家之后到目前为止，我看你是完全就是被他收服了。
我觉得真的我对我自己的改变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很惊讶，就是原来过去这样两年半快三年嘛，然后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又非常非常可爱的生物。
我也觉得我今天在那边撸它的时候还是觉得天哪，怎么会有一种动物是它我们不用去帮它洗澡它还是香的耶。
对，尤其是当你养猫养久了，你会吸猫吸很多不同的部位嘛，这时候就进入一点细节，这个只有养猫才懂，你会吸它身上各种部位，那你就会知道说今天哪一个地方这个味道质地比较好，比较好吸。
对，触感跟那个味道会有一点不一样，这样。
对，那懂的人就知道一定是它脖子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香。
很奇怪，就是那个尤其是耳朵跟头接的地方还有它的脖子，反正你整个埋进去的时候就是
就真的有够香。
对，
是真的香，不是那种脚底的那种香。
对，是真的清香这种感觉。
对，然后都很好奇说拉面你到底从哪沾来这么多很可爱的味道，很香的味道啊。
对啊，就想说奇怪，就是有时候味道会不太一样，就是它每天味道可能会就是有一点变化，这样有时候可能是不知道是沾到棉被还是什么的。
对，而且它在不同的环境的味道会不一样。
嗯，
比如说像如果我们今天去旅行嘛，然后住旅馆，哎，它就会沾到一点旅馆的味道。
对，
然后回到家就又回到我们家的味道了。
对，
所以它真的会随着环境而有不一样的味道，然后这点就是还蛮有趣的。
但是都蛮香的。
对，它会把环境里面香的部分留下来。
对，
因为它每天还是会自己洗澡。我真的觉得很神，他现在就是晚上大概我们睡觉前就会先跳到我们的棉被上面、
嗯、
然后就开始那边撸来撸去，然后舔来舔去，就把自己的身上的脏的地方去清掉了。
对，这个这一段不是猫奴的人听起来应该会觉得我们怎么变态变态的。
没有没有没有，你真的
聊猫的味道。
你真的有养过猫你就知道，
真的
猫就是要拿来撸的。
对，我也是养过之后才懂为什么叫吸猫，因为真的很好吸，然后你真的是要把你的鼻子埋进去它的毛里面，然后用力的吸一波。
对，这个越来越细节了。
然后会不会太细节了？
不会，我觉得这个细节很棒，就有养猫我就懂、
嗯、
然后因为其实这有一个重点是，如果你去别人家玩猫，你通常不太好意思那样干。
对对对，就不好意思。所以基本上你只有对你自己养的猫才会这样，或者是你实力够大，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吸别人的猫。
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好意思，
真的不太好意思啊，我也不好意思这样洗人家猫。
对，所以你如果本身对猫去别人家玩是觉得 OK 的，
嗯，
但是你真的成为饲主之后，你会更爽。
对，就觉得哇，猫真的太有趣了。
对，你就可以把它整个抓起来啊，然后抱着，而且尤其拉面真的是算是我见过猫里面个性属于所有好的。
哦，它真的很好，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一点就是那叫什么，没有节操是不是？就是基本上所有人只要没有真的去惊吓到他，比如说小孩子就比较容易对他大吼大叫，他就会比较退避三舍。要不然只要是来我们家的人看到他，拉面都会很好奇的就先贴上去打招呼这样。
对，然后头会去顶你的脚啊，顶你的身体，然后求一点关注，
然后跟着走来走去这样跑上跑下。有一次那个水管工来吧，然后他也是跟着跑上跑下。
对，就是水管工，然后、欸、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厕所状况，从一楼跑到三楼，然后拉面就是真的很可爱，就在旁边跟着。
对啊，我就想说你是怎么这么好奇啊。就通常猫看到陌生人应该都会先躲起来观察一下，但是拉面就是直接扑上去，也没有到扑啦，但是就是很好奇的贴上去这样。
对，然后反正我后来就觉得养猫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有两个好处啦，就是第一个就是真的你平常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嗯、
会耶。其实你看到它，就是你本来在工作的时候它突然跳上来撸你一下，你就会本来有一点烦躁的情绪就瞬间就软下来，然后就加上你在吸波，你就会觉得哦，心情变好了，
就真的是蛮舒压的啦。然后它的、嗯、就是维护成本又很低嘛，你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喂它食物跟帮它换猫砂、
嗯、
那剩下的事情真的不像狗那么麻烦啊。狗你真的一天至少要去遛个两次三次左右嘛。
嗯，
对，然后通常狗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又会疯狂面乱跑乱闹，所以有的时候环境也不是变得很好。
对，
可是猫呢顶多就是它猫砂有一点带出来，你就把它扫一扫清一清，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猫砂的味道啦。
但这应该是你比如说猫砂有定期换其实都还好。
对，所以整体来讲我就觉得养猫之后就是整个心情上啊整个压力就是减少的非常多、
嗯、
那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啦。所以你如果任何觉得有一点心情不好，然后你觉得抑郁很久了，我觉得养猫是真的可以丰富你的人生，
真的。那第二个好处勒？
我觉得第二个对我讲最大的好处就是还好我有先养猫再养小孩。
哎、嗯，真的，
因为我以前是会觉得说跟什么小孩讲话、啊、跟猫讲话跟宠物讲话，哎，这好蠢哦，到底在干嘛？他们又听不懂。
对
对，那我真的有，我会有这个意思是我有去一些朋友，
嗯，
然后他们刚生小孩，然后就会发现尤其可能是爸爸啦，男生通常就是对这方面会比较有点苦手。
对，就是会觉得你们为什么要一直跟小孩讲话，他都听不懂啊，你一直跟他讲就不是很好笑吗？
对啊，你干嘛浪费时间，
就觉得别扭这样。
他现在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啊，他现在又听不懂，然后你这样跟他讲很别扭之类的、嗯、那我是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是有先经历过养拉面这一段。
对，而且一开始就是我在那边跟拉面讲话的时候，就你今天过得好吗，怎么那么可爱，你的脚脚好香。
然后我想说
你就在那边，你为什么要跟他讲话，他又听不懂，
他根本听不懂啊。然后
现在看看是谁每天在那边，拉面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说拉面你今天还好吗，我们今天有出去一下，你现在心情还好吗，是不是想我了。
对对对，然后就拉面你想我都来撸一下。
对，我知道你想我了，然后就撸一撸撸一撸。
对，
对，然后就是习惯了这样之后呢，再养了小孩，你就发现哦，跟小孩讲话其实某种程度就跟猫跟狗讲话的概念是类似的。
嗯，
就是即便你知道他可能听不太懂，或者是只能理解一点点，你还是要跟他讲话，然后跟他对话。
而且讲久了你不觉得其实你会觉得他应该是懂的吗？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是觉得他懂，
就是你跟他对话的过程其实你会认为他是懂的啦，
因为他可能也知道你的情绪你的动作的代表的意思了啦，
对，
但可能他不了解他那个字句真的实际上的意义，但他懂你的情绪，你今天是开心难过，你今天现在对他感觉是什么，
嗯，
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很奇怪，我每次那边假装要下拉面，拉面都现在完全都不会被我吓到，
诶，对啊，他就是也懂你的一些行为举止，就对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威胁，然后通常都是没有这样，
通常我不会真的去威胁他，
对，
那相反的我们家的 Leon 呢，只要稍微靠近哦，他感觉也没有要讲话，没有要特别惊吓拉面的时候拉面就已经准备动一步两步准备要绕跑了，
就是随时随地就是只要看到 Leon 进入他的视力范围他就开始戒备，这种感觉，
对，但是我现在有稍微让 Leon 看一下我是怎么温柔的对待拉面，
嗯，
怎么样好好的吸，
对，
然后跟他解释这个吸的过程它的质地，
嗯，
就 像是在品茶一样，
对
对，所以现在感觉上 Leon 有稍微温柔一点点了，
有好一点啦，但是基本上还是可能一开始先轻轻摸一下，后来就直接打，
对，后来就很喜欢打，
啪啪啪这样，
然后拉面就是会吓爆他的毛，
对，然后 就跑走了，嗯，所以希望他们的相处模式可以越来越紧密一点。
那你觉得养猫对你来讲最大的改变或者是你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很舒压啊，就是你每天早上醒来然后发现一只猫躺在旁边，然后可以把它直接抓过来，然后一直它就一直挣扎，然后就不让它走，就觉得很舒服很舒压，然后吸它这样，
瞧你笑得跟变态一样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很变态，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啦，就是真的养猫利大于弊啦，然后真的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蛮多彩多姿，嗯，然后又很舒压，
真的，但还是要说希望大家就是养了就要负责啦，就是毕竟真的是一个生命，我觉得养宠物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会让你觉得对生命应该是更尊重啦，我会有这种感觉，
对，因为就是变成它就是只能靠你了，
对，然后可能对其他动物的那种包容心或是那种同情心也会再多一点，
对，而且我发现我养猫之后可能我以前去猫猫的朋友家猫可能都不会主动就是贴近我还干嘛的，
对，
但是我自己养了之后我现在去朋友家玩猫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亲近我，就可能知道说
哎，好像是哎，欸，
对，我就是看起来就是散发出喜欢猫的那个气质还是什么的，
对，他们其实很精明，他们就会分得出来谁是特别爱猫或是对猫很友善的人这样，
对，所以这也是某一种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的这种能力就突然在养猫之后就有形成了，
哎，真的耶，气质都不一样，
对，整个气场都不一样，我觉得变得非常和蔼可亲，
对，反正我们是偶尔会在我们的 IG 账号上面更新一些拉面的照片还有影片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它长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去 IG 上面 follow 我们一下这样，
没错，
嗯，好哟，那今天的节目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过去一个礼拜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就是这个业界的 AI 大战真的是算是正式浩浩荡荡的开打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两大巨人微软跟 Google 就是打得不可开交，非常精彩的这种互动过程，
我记得礼拜二还是礼拜三就是 Google 跟微软都同时在发表东西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哦，觉得好兴奋哦，
对，
就是，看到这两大巨头然后开始真的在一个新的比较大的战场 AI 里面就是厮杀，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个历史里面，之后历史就会记载这一段到底最后谁会在这个 AI 大战里面胜出，
对啊，而且就是突然大家都动起来了，就是毛起来一定就是不能输给另外一方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旁边观战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兴奋这样，而且像微软其实规划的应该也是蛮缜密的，因为我记得应该是礼拜二的时候是他们的发表会，他们礼拜一的时候才寄信给
媒体
们说我们明天有一个神秘的活动要邀请这些媒体们参加这样，然后其实也没有讲是要宣布什么事项，那其实大家当然就是你随便猜也知道
一定就知道
ChatGPT 相关的东西嘛，所以就是中间的这种宣传也算是一个战争的一环吧，就是要跟大众的这种宣传啊宣报然后怎么样可以非常粉墨登场，
对，而且我觉得微软就是他们有一个优势嘛，就是他们已经规划很久了，他们跟 OpenAI 从2019年就开始合作，所以他们就是布局布了这么久，然后最后就是在过去这个礼拜把它展示给大家看，那相较之下 Google 这边呢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就有点措手不及啦，
对，有点像是啊 对方动起来，那我好像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也要赶快动起来。但是从结果来看呢，显然微软在这一次的大战方面算是略胜一筹啦，就是至少第一局是拿下了比较漂亮的成绩。
对，目前第一回合微软是大胜啦。
嗯，
那而且你会看到 Google 就是有很多有的没的新闻嘛，比如说他们的创办人又回去 Google 上班了，
对，
然后想办法跟他们的 AI 部门合作，想办法要端出一个产品。
对，
那孙达就是他们的 CEO 就推出了，在应该是礼拜二晚上的时候宣布Bard 的 AI 这个东西嘛，
嗯，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目前看起来就是 Google 都是被动的去把他们一些东西展示出来，所以在微软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完全吊打 Google 了。
对啊，那微软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发布大会上面呢，就展示了这接下来 ChatGPT 会如何整合进他们的搜寻引擎 Bing 里面。然后当然还有 H 这个浏览器的部分，其实这整个都会是整合起来，让使用者有更好的搜寻的体验。
对，而且你就看到同一天呢，沙迪亚就是跟不同媒体都有那种专访嘛。
对，
那就同一时间在一个礼拜内就会陆陆续看到，哎，沙迪亚就非常的意气风发，然后跟他们讲说微软他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改造这个 Bing 跟他们的 Edge， 然后整合 ChatGPT。
对啊，那完全看他兴奋的就是侃侃而谈，但是又很兴奋的那个眼光闪呀闪这样。
对，那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他们推出了哪些功能好了。
嗯，
那首先呢，第一个是在 Bing 上面， Bing 就是他们的搜寻引擎嘛。那我目前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它就是有网络连线的 ChatGPT。
对，大家可能会想说，诶， ChatGPT 不是也有网络连线吗？但是这个网络连线的意思应该是说它可以更及时的去找到现在网络上面的一些讯息。
对，因为 ChatGPT 它的资料只用到2021年嘛，
嗯，
所以你问它比如说2022年世界杯冠军是谁，它就会说我不知道，因为它没有这个新的资料里面，
就是，对，资料没有放到它的那个资料库里面。
对，但是 Bing 呢，它就是完美的整合 ChatGPT， 加上它可以去帮你及时的去查资料，比如说你今天要查哪一间公司的财报，然后把两间公司财报拿去比一比，那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比较的基准，然后把一些重点整理给你。
对，他们在 demo 里面用的是 Gap 还有应该是 Lululemon 的公司的财报嘛，那就它直接可以在网页里面并排，就是把它列成一个表格，就是所有的财报相关的指标，就是revenue 啊，就是你的收益啊，或者什么税后收益，你的资本支出等等，就把它并列这样子比较的时候，而且是就是几秒钟他去网络上把这些资料抓下来然后整理一下，你就发现哇，这个很好用啊。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我就要先去就是搜寻一下这些资料，然后可能在不同的网站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然后自己再做一个表格再把它填进去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有他们这样的功能真的是帮你省下很多查资料然后把它资料整理起来的时间嘛。
对，
那而且他们有一个好处是说，因为他不像 ChatGPT， 它并没有给你它的来源资料。ChatGPT 给你答案的时候，就跟你说它的答案是什么，可是它并没有那个 citation 嘛。
对。
但是在 Bing 的搜寻的时候，你用对话式的方式去问它问题，它几乎都会在下面备注说：“好，我现在这个讲了这个叙述，到底它的来源在哪里？”所以你还是可以去追查它原始的资料。那当然，这种东西一定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嘛，就跟 Google 搜寻，你搜寻到资料，你还是要必须稍微的去看哪些是好的资料，哪些是坏的资料。
对，
那只是说微软在这一点呢，在 Bing 上面呢，至少它要把原始资料找出来。那如果你想要真的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新闻还是假新闻，还是可以点进去看嘛。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蛮负责任的一种 AI 或者是就是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这种设计啦，就是它也是会去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它的最原始的来源是什么，让你对它呈现的结果会更有信心。其实也是 safety 的一环嘛，就是安全性方面。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巨头呢，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很在意这个真实性是什么，
嗯，
然后会不会有一些使用者用了然后得到错误的资讯做出错误的决定。
对，
这个是他们会很在意的。
对，而且这个其实在像是医疗或是法律方面是更为重要嘛，就是大家会必须要更为谨慎，因为更容易出大事。
对，没错。然后在 Edge 呢，这个浏览器这边呢，其实它概念上呢，就是多了一个 B 开头的一个按钮，把它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把 ChatGPT 或者是 Bing 自己的功能打开。那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在这个网页里面，然后会帮你直接说整理说这个网页重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有用，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类似的事情，我就要把网页打开， 然后把网页内容 copy paste 到 ChatGPT， 请他帮我重点整理。
对，
那现在等于一键就是一按下去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网页重点整理，我觉得就省了非常非常多时间。
一篇文章省个几秒钟，你一天看几篇文章，然后整个一年加下来就也是省了很多时间啊。
对，然后他也有增加一些 AI 小工具，就是比如说帮你去撰写文章或是 email 嘛。
嗯，
那我觉得就做的还蛮直觉的、啊、就跟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类似的 AI 服务嘛，就跟你说哦，你现在要写一个短中长的文章还是 email， 然后你的语气要是什么，要是偏专业的呢，还是偏热情的，还是偏比较随性的。这个东西其实在有一些 AI 工具已经在做了嘛，比如说 Jasper.AI， 他们后面也是做 ChatGPT， 但是如果它可以整合在比如说 Edge 他们自己的浏览器或是 Bing 里面的话，我觉得他们这些工具就会远大于那些其他第三方的 AI 工具了。
对，
他们就有这个优势啊。对，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我觉得到最后如果大家都是用 ChatGPT 的话，很多这些 AI 工具就会变成所谓的 commodity， 大家做起来会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呢，拥有平台的公司就会获利嘛，比如像微软，它直接整合在它的 Edge 的浏览器里面，或者是如果 Google 未来整合直接在 Chrome 的他们自己的浏览器里面，大家就不会额外再去使用其他 AI 工具，就会优先使用已经在平台内的工具了。
对啊，因为其实原先就在用这些平台的使用者，他就已经是这个平台他的长期以来的客户嘛，所以如果今天要他去做额外的转换的话，其实那个
阻力比较大。
对，那个阻力就是比较大的，所以最终应该这些就是已经有平台的公司还是会是最吃香的吧，就是要做这些整合的时候会是最有力道的。
没错。
那 Satya 在访问当中也提到啦，就是非常不讳言的，也是直接跟 Google 下战帖了，就是搜寻呢就是现在算是科技业最赚钱的一个类别了吧，就是它的成本是偏低的，但是你带来的广告收益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从 Google 财报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啦， Google 的财报里面就是显示说每年就是赚个两三百亿美金嘛，那其中应该一大部分都是广告的收入。
对，我记得广告是占 Google 收益的八成、
嗯、
那这八成里面来自搜寻的广告又超过 50%、
嗯、
所以也就是说 Google 这家公司大概一半是因为搜寻的关系才赚到这些广告收入的。
对，所以呢微软现在如果他可以想办法也是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挑战 Google 在搜寻引擎业界的地位的话呢，就是他只要每增加一点点的市占率，其实他的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那因为现在并占搜寻引擎的这个市场大概很小嘛，只有3%吧，反观 Google 大概是 93%。 那其他就是还有一些大家可能听过但没有真的用过的，比如说什么 DuckDuckGo 啊，
或是百度啊，
百度也有。也就是说呢，微软在这方面几乎是 nothing to lose 啦，就是它没有什么好失去的，那只要可以多抢下 1% 的市占率，对它来讲其实那个 scale 就会非常的大。因为 1% 你如果就整个搜寻引擎这种广告的收入来看的话，应该对应到的差不多也是好几亿美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差距，所以多抢 1% 的市占率差别就非常大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目前来看，微软就几乎是处于不败之地嘛，就像你讲 nothing to lose， 它只要随便再多广告宣传一下，然后多数使用者去下载他们的病，他们的使用率就一定会慢慢的提高嘛。
对，不过其实这几天也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去 sign up 那个病的那个waitlist 嘛。对，那它中间就有提示 OK 你现在在 waitlist 上面了，但你会不会想要更快的可以使用到这个最新的病跟 age 呢？如果要的话你可以做两个步骤来加快这个速度。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就直接卡在第一步，
因为他第一步就叫你直接把应该是把 Bing 当成是预设的搜寻引擎。
对，你要把它设成你的预设的搜寻引擎。然后我就是先看到之后我就想了好几秒，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难按下去。
我有按下去，然后真的要装的时候又想了一下，算了还是先不要装好了。不是，因为重点是我太多东西都跟 Google 跟 Chrome 绑在一起嘛，
是不是？我也是这样子啊，你就会觉得嗯，这个要转换过去感觉好像阻力有点大。
对，所以我如果要用的话，我是想要全新重新开始嘛，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新的 profile、嗯、然后重新开始体验病，就不想要让我原本的东西跟病合在一起这种感觉。
对啊，所以你看就是让你抢先试用的魅力还是没有办法抵抗你这个就是在 Google 平台上面。
对我们来讲可能这个阻力太大，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搞不好他这样子就还蛮有效的。
哦，也是。
就一定有的人会为了想要早一点使用到新的病的功能然后转换嘛。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某种程度是合理的一个策略啦。
嗯，也是。好吧，那我还是等就是他对大众整个开放的时候好，不或者是说反正我已经签 waitlist 了嘛，说不定他会早点寄给我。
我也是这样希望
的好啦，那讲完微软来看一下 Google 怎么回应好了。 Google in Paris 反正就是这个礼拜 Google 的发表会不落人后的这个抢先拼凑出来的一个发表会，但是从结果来看，各大媒体的评论好像都是这是一场灾难。
真的，我觉得真的惨，就是明显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大家如果还有看到那个 demo 的话，就真的会笑出来。
对，那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应该就是在 demo multi search 啊，反正就是 demo 那个功能的时候呢，演讲者竟然一时找不到手机，就是本来想要说 OK 我们来看看手机上面真正的 demo 好了，结果就说哎，我手机勒
The phone is missing
天哪，好尴尬，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多人在收看的直播节目找不到手机。
但我必须得帮那个人讲哈，他其实转的还 OK， 就是他并没有让大家停在那边很久，他说哦我们这个手机找不到，好没关系，那我们就接下来讲下一个。
对，
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新闻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大到一个极致，所以你会觉得真的很糗啦。可是我觉得以现场的气氛来看其实还好。
对，现场的人应该是好，因为毕竟他看起来场地也没有很大啦，不是说像 Apple 之前那种比如实体发表会现场高朋满座这样，但是现在再回头看那个影片心里还是觉得尴尬好寂寞。
对，而且那个影片其实大部分的功能都是 Google 以前就发表过了，只是再重新讲一次说哦，我们现在有这个不同的功能然后做得多好。那其中讲到 AI 的部分就只有占一小部分啦，那占那一小部分里面又要 demo 的时候找不到手机，就看起来就特别的糗。
对，那加上整个 demo 说真的我觉得还是老样子，就是你会感觉到 Google 在做的这些技术还有研究应该都是业界非常前远的非常前端的，就是应该是蛮厉害的，但是他们展现出来就会让你觉得很想睡觉，就是没有那么有趣，没有那么性感。
还记得我们以前一直在提我们之前看 Google I.O. 然后或者是跟那个苹果的发表会比较，就是你会觉得奇怪，苹果的质感就真的是好，他们东西有100分他可能就 demo 100分给你看。
对，
但是 Google 就是你会觉得他东西里面这个技术难度这可能有100分， demo 出来怎么只有六七十分，这种感觉
我觉得好像连六七十分都不到，就是你好像没有特别想要去用那个产品的欲望，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心痒痒的。但是你每次看Apple 的产品发表会你就会觉得天哪好心动哦，
必须买。
对，
我最近都还在认真想我到底要不要换 iPhone。
你到底为什么不换啊？
我就觉得我的像我用Samsung的手机我用了好几年都觉得还蛮好的，照片啊、然后整个速度整个体验都还不错啦。
嗯，对啊，你毕竟是写 Android 的嘛。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你要买 Android 你就是买旗舰机啦。
嗯，
那旗舰机的体验通常都我就是觉得已经蛮好的了。
对，
只是我现在为什么会有点考虑呢，就是很多 App 我想要试有时候都只有 iPhone only。
对啊，而且大家每次一起出去玩最后在那边要传照片的时候在那边哎，那个 AirDrop 一下什么，然后你就会被排挤，
我都翻白眼。
对
请大家好好心把那个照片上传到 Google Photos 好不好
对，就会发生这样子的小插曲这样。那这周还有一个算是诶也不能，我不知道算不算史诗级啦，但是反正呢 Google 的股价就是在这场发表会之后没多久就是跌了 8% 嘛，就是差不多市值蒸发了100亿美啦。那大家就说原因应该是呢 Google 的这个 Bard 它里面 demo 的时候它其实答错了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望远镜的。那它应该是问说哪一个望远镜最先拍到了外太阳系的行星，类似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呢 Google 就很有自信的，这个 Bard 他很有自信的说是韦伯望远镜，但其实应该是在地球上的一个叫做 VLT， 是 Very Large Telescope，
对，
这样子的一个望远镜，所以他就是答错了。那这个就也造成大家可能瞬间对 Google 的信心雪崩这样。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完全因为这个望远镜问题蒸发了，而是我觉得整个 demo 大家一看就觉得这个 AI 的 demo 并没有展示出太新意的东西。
对，就是整个各种消息加在一起就会发现 Google 好像在这一次的发表当中就是居于劣势，所以就会信心动摇吧。
对，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就 明显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觉得 Google 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就赶快把这些东西上架了，所以代表他们目前呢就是真的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或者是说这个计划还在拟定中，然后也没有真的好好的让大家知道他们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那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觉得 Google 这间公司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做研究的方式出发嘛，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先进的研究和技术，但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就会发现呢，他们常常没有办法做出好的产品，或者是说这些产品常常推出一下，然后过了几年就腰斩了嘛。
对，这个其实可能跟公司文化还是有蛮大的关系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稍微讲过 Google 和 Facebook 现在是 Meta 的公司文化的一些对比嘛。那其实从创办人来讲就大概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 Google 的创办人呢就是 Larry Page 还有 Sergey 嘛 Sergey Brin， 那他们应该是都是史丹佛的 PhD 学生，那他们应该是没有毕业，但是其实就是在史丹佛的时候就做出了这个 PageRank， 然后就创业这样。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蛮研究导向的一组人嘛。但是反观 Meta 的创办人就是马克嘛，他就是大学没有毕业嘛，直接那个出来创业了这样。所以就可以去发现说两家公司，一家其实是蛮遵从这种学术上面的一些研究跟成果还有成就的，但是 Meta 来讲就会是比较产品导向，就是那种最早期的文化就是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嘛。
对，
就是先推出产品给使用者来使用，就是这样子，两相对比之下其实就可以看出文化上面的差异。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也是有一集就比较了 Google 跟 Facebook， 那时候讲到的例子是社群网站，就当时呢是 Facebook 先推出了他们的 social app 嘛，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Google Plus， 就当时 Google 呢就把 Facebook 视为是一个直接的竞争者，所以也是想要 all in 进来，然后想办法看能不能在 social media 这边拼起来。那结果大家都知道嘛，现在 Google Plus 已经不存在，没有在维护了，所以就是从这些历史的记录来看，你就大概知道说，其实 Google 呢，如果要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去赶快适应一个新的产品，这件事情是他们不擅长的。他们比较擅长的是做长期，然后把这些东西做好，做得很深，
对，
然后把它推出来，
就是非常的有计划性的，一步一步，然后蛮缓慢的去推出一个很先进的一个产品这样。
对，所以其实这不是要马后炮，我记得在 Google 跟微软还没发表之前，我记得上礼拜我就跟柯柯在聊，我觉得以这个公司的文化来看，如果今天呢是 Meta 要跟微软竞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机会。
有你有讲，我可以作证。
对，我这个是在他们发表会之前，然后我就觉得，可是 Google 我觉得我自己的预测是他们以他们的速度跟反应的能力，想必他们是没有办法把 AI 这场仗打好的。
对，这点其实真蛮有趣的，就是是不是严格来讲的话， Google 的整个对产品的 sense， 就是对使用者体验的 sense， 其实是没有其他公司好的。
对，我觉得是，你看我们就拿苹果跟 Meta 做比较嘛，这两个就是在分别在不同的维度都比 Google 好嘛。
对，
比如说苹果就是在他们的 demo， 哦，你今天推了一个苹果的手机，你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想买。那 Google 推出 Pixel 呢，虽然说它的夜拍功能啊什么相机功能很好，但是整体发表会看起来你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掏钱去买。
对，其实就连微软的这种产品的 sense 都比 Google 还要好。
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微软是有目共睹啦。
对啊，因为尤其是像你看微软的 Surface 的系列嘛，就是自从那个 Panos Panay， 就是那个 Surface， 大家都是 Surface 之父，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很喜欢加这种什么 Surface 之父什么之父之母。对，他就是一个还蛮产品导向的一个领导者啦，所以在他之后其实 Surface 整个就起来了嘛。其实我还蛮印象深刻，因为推出 Surface Studio 那一年，就是整个 Surface 产品先要蓬勃发展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内部就有先播放了那个 Surface Studio 的影片嘛。
对，
然后那时候影片一出来也是让我有那种就是哇，就是好兴奋啊，就是
想买了，
想买，心痒痒那种感觉。因为那影片就是做得非常的精致，那他的背景的音乐我还记得是Pure Imagination， 就是算是一首蛮经典的歌，但是 Panos 他就是蛮有那种产品的 sense， 所以他就请了一个他的女生歌手好友去唱这首歌，然后唱的就是很
澎湃。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有，我对那首歌那个广告有印象，就是真的是觉得哇，这个气势很赞，就觉得有想买的感觉。
对，就觉得哇，我也要起飞啦，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对，那所以就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至少第一回合就是微软大胜嘛。那除非 Google 真的能够端出什么很厉害的东西，那我自己的感觉是他们的语言模型浪打 可能在技术上是远大于 ChatGPT 或是 OpenAI 开发的语言模型，但是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好的产品，好的商业产品，然后让大家呢都可以很好的使用，这点我就是打一个问号了。
嗯，确实，就是这边可以看出，你研究做的好，不代表它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可以真的达到消费者的内心。
对，但是我最近看他们 Google Maps 有一个新功能，我自己是还觉得还蛮酷，蛮喜欢的啦。就是他们推出的功能叫做沉浸式的地图。那它现在只有在，我记得只有在5个城市有啦，就是像伦敦、东京、旧金山、纽约跟洛杉矶这几个城市呢。你们如果在这几个城市的人，你用 Google Map， 它会有一个功能是说，它可以直接把你的地图，卫星地图变成 3D 的，然后还可以根据今天是晴天雨天呢，这个建筑物会有不同的变化。然后它还做了一点很酷，是它可以直接让你原本是在高空中俯瞰某一个建筑或是商店，然后 zoom in 直接进到某一间商店的店里面，而且里面都是 3D 建模的。他们里面背后的技术是很酷的，就是说你把一个 2D 的照片，你拍了很多 2D 的照片，最后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 3D 的室内场景，所以就变成是你可以从假设外太空 zoom in 到这几个城市的某一些建筑物，然后直接 zoom in 到店里面看店里面的 layout，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突破的一个沉浸式的地图的体验，
这是蛮猛的。就是你如果在任何一个角落，应该说这些城市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这样子 3D 的走进店里面去看，真的是那个体验会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它某种程度也算是在做 VR 的东西嘛，就是把现实世界的东西转成一个虚拟的，然后你都可以在里面直接体验。所以像，但像这个就我觉得新闻媒体上也就没有大家太多回响，因为最近大家聚焦在的是 AI 的部分。
对，但是其实这个沉浸式地图的功能真的是，我觉得反而是蛮有这个前瞻性的，然后也非常的后市看涨这样。
对，我看那个 demo， 我看到他的那个实际的示范，就觉得还蛮酷炫的啦。
对啊，
但可能因为这个礼拜 AI 已经太惨了，
没办法，而且因为他们其他的那个事情太多可以讲了，所以这个就没有人在讲
了。真的，那大家会有个疑问，就是之前我们在讲比如说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也会讲到 Meta 嘛。
对啊， Meta 其实也有一个模型嘛，也有一个就是基本上是模仿那个 GPT-3 的东西。
对，那 Meta 在这个 AI 大战里面怎么突然在过去一个礼拜完全没有任何的新闻，它到底跑去哪里了？但是我这边稍微帮大家回顾一个冷知识啊，就其实在 ChatGPT 上线前的两周呢， Meta 其实有率先推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那这个聊天机器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利用他们以前提过的大型语言模型做出来的，它就是 ChatGPT 的类似的版本嘛。
对，
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呢，在推出之后应该3天之后就被强迫下架，就是他们自己发现必须要下，就是被动式的下架。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它所产生的一些内容其实含有不实的资讯，那这个其实就也算是这种很大的科技巨头他们在要推出新产品的时候，尤其是 AI 相关这种 generative AI 的新产品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劣势，就是他们的使用者的这个 base 已经太大了，所以只要有任何不实的消息，这种假资讯等等，就很容易被放大检视。而且因为通常这些资讯应用的场景都会跟他们的一些广告业务是有直接相关联的嘛，所以也很容易会直接去影响到他们的营收。那这样子就会导致这些 Meta、Google 在推出这种 AI 应用的时候相对都会非常战战兢兢，就不太敢贸然行事，不太敢像OpenAI 这样子直接就好有 ChatGPT 全民公测这样。
对，因为 OpenAI 毕竟是新的公司，小公司嘛，所以它并没有太多的包袱，它没有那个已有的使用者嘛。然后 Meta 算是巨头的劣势嘛，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使用者，然后他们之前又因为很多不实资讯在社交媒体上面被抨击嘛，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即便如果他今天的正确率还是比 OpenAI 还要高好了，我随便举例，就算今天 Meta 的聊天机器人它的正确率是 98%，那你会觉得说啊，有 2% 的资讯错误好像听起来不怎么样，可是他们是多少使用者，是
多少人会看到，
多少人会看到，那这个危害就非常的明显嘛。比如说他们，我记得我们上一集才聊到嘛，他们是20亿人嘛，是20亿人
嘛，差不多20亿的daily active user，
对20亿人的 2% 还是一个超级大的数字。
对，
所以他们就不敢随随便便的就把一个没有到100%稳定成熟的产品推出去。
对，而且一般大众对于这种 AI 产生的内容或者是一个大公司的聊天机器人产生的内容，不知不觉还是会认为说它产生的内容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而这个可信度也会跟公司的名声有很大的挂钩嘛。所以 今天像如果 Google 它要很快的把 Lambda 整合进搜寻的引擎里面好了，那对使用者来说，这个 Lambda 产生的内容就会是一个算是官方说法，即便说他们已经可能会加一些警语，就是这个你搜寻到的内容不一定完全正确，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状况自己去做判断啊， Google 不会负责等等，就算加了这些警语，我想对一般大众来讲还是会认为只要是它产生的内容，就算没有百分之百也是90%的相信它了啦。毕竟大家现在对于你搜寻引擎呈现出来的东西，很多时候你也是 default 你就是相信嘛。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更大的危机，就是如果说你产生的资讯不对的话。
对，所以这就是这些科技巨头在推出比较新的功能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挑战啊，反倒没有像是 OpenAI 这种挑战者，就是他们 OpenAI 就比较少这些包袱嘛。
对啊，就反正就直接说、哦、反正我就是新来的嘛，然后我早就跟你说这个不一定正确，但反正就是要给你们玩一玩的。
对，大家容忍度也比较高啊，
真的容忍度会比较高，看大家都是当笑话在看，就是一开始如果看到一些错误资讯的时候。
对，没错。那有一个蛮有趣的消息是 Meta 的首席 AI 科学家杨立坤，这个我刚刚才知道原来他不是中国人。
我最近看到这个杨立坤的时候都傻眼，因为其实他是叫做 Yann LeCun 嘛，他基本上呢就是 machine learning 界 AI 界deep learning 界的一个大神啦。他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是在做机器学习相关的研究的话，你一定会去看过他的 paper， 就是就算看不懂你也要拜读一下，就是这么一个教父级的地位。
对，但是他是法国人，
但重点是对他是法国人。他就是你去看他的照片，他长得就是白人的样子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翻成，而且他又不姓杨，人家杨是他的名字。
对，杨是他的名字啊，所以应该是立坤杨，
他的姓嘛，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是写杨立坤，要写也是立坤杨吧。
对，但反正总之呢，这个 AI 的科学家这个大神呢，他就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 ChatGPT 并没有特别创新，那他们在用的这些 Transformer 的模型呢，是使用一个叫做自主监督式的学习方式。这个我早就在 OpenAI 创立前就一直在讲了。
嗯，就是其实我对那个 LeCun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尊敬的啦，不过不得不说这一段话，就我现在来看的话，我也想嗯，这个就是真的是会给人一种象牙塔里面的感觉。
就是我的感觉是老男人果然只剩一张嘴。
你讲到我之前我都不好意思这样子象牙。
没有啦，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在做学术界的人，他们会有一个哦，觉得自己就是在做人类知识最前沿的研究，所以他们会不自觉的会有一些鄙视，就觉得啊，你们没有用到这种我们最新看过的东西，你们就只是在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术，他们的概念会是这样子。
就是对他们来讲，所谓的创新会是你要去研究，就是所谓的学术知识的最前端，然后你要去发很多的 paper， 这种研究型的这种 paper 发表来证明你是在做很创新的事情，就是对他们来讲应该这个才是真正的创新，就是你要在那种 top tier 的那种 conference 或是期刊上面你要发表出来然后被接受，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创新。
但我自己是持一个相反的意见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它之所以没有普及，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产品，没有好的一个商业应用的 case 出现嘛。所以 OpenAI 能够把 AI 这个大家原本看是觉得很遥远的东西，这些研究什么大型语言模型，这个大家本来不知道的东西，做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创新程度就是已经非常厉害了。
对，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在业界打滚比较久，就不是做学术研究嘛，所以其实这样子几年下来真的会认知到说，你整个所谓的创新呢，是包括你怎么样去让一个技术可以从无到有，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你怎么样让它真正进入到使用者的视线范围内，然后怎么样让使用者真的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利用它，然后彻底的去改变生活的形态。其实这每个阶段都有非常多的创新在里面，那就并不是创新只是发生在一开始的技术开发方面。
对，因为我还蛮常看到这种，就是说有些人在某些领域很有成就啊，不只是讲他，就会觉得说啊，他就会批评说其他的产品可能说啊，他们这个技术又没特别创新，他这个难度 又没有很高，
就是会比较鄙视，比如说工程师，就是像研究者，就 researcher 可能会很鄙视 engineer 这样，然后或者是说再去鄙视，比如说就是 user design 啊，就是使用者的设计或是使用者的研究等等，
对，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鄙视，就觉得你在做不是真正的创新。但是其实现在看下来的话，每个领域都有它的创新的成分在。
对，所以我每次就遇到这些一直在批评别人的成就的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如果他们做的东西是简单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你等于是你有比较强的知识，你应该是可以做到降维打击。
嗯，
就你应该是哦，这简单的东西，那你应该要做出一个比他们更好的产品嘛。但很多在批评的人其实是并没有做到这样子的，所以我每次都是觉得说，其实像我自己就很少会批评什么啊，人家做的产品啊，或者人家做的任何服务嘛，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人家有做出一个成果，代表他们就是有一定的价值在。
真的，现在都不敢乱批评了。有自己有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就发现任何你可以看到的事情，其实真的都不容易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嘴的。
真的，真的，因为像我们就自己在做 podcast 就知道啊，其实虽然我们做了3年，然后也累积了一定的用户嘛，
嗯，
但是就发现说，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嘛。就是别人做得好，别人有比较多使用，一定是他们有做对的地方。
嗯，
就不见得是说啊，别人一定要讲到多深奥的东西，他如果能够讲的浅显。讲比较简单的话题，那人家也是有我们这可以学习的地方。
对啊，就是那为什么，就是如果是你很讨厌比如说 YouTuber 或是 Podcast 好了，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继续忠实的收看他们的节目，收听他们的节目呢？其实这中间都是有蛮多的妹妹角角存在的。嗯，
没错。
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